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要借着出埃及记最后的几章，36到39章，重复的讲到会幕的规格啊，就不详细的在讲这些经文，可是我们借着这些会幕的规格，我给大家讲几个特别的题目。之前我们花了几周的时间，2周吧，给大家讲合神心意的男人啊。会幕是在讲到建造，而神的建造当然是指着他的国，他的教会，而这个建造我们是最核心的人物啊，我们是建造的器皿，我们本身也是建造的材料啊，而人成为建造的材料或者建造的器皿，因为人有很多不同的分类的方式，可是我们跟大家讲过性别的分别大概是人跟人之间最巨大差别的一件事情哈啊，所以而且在教会历史上讨论关于男人跟女人的身份，他们的角色一直都是教会的建造，神国的建造一个很多被提到的一个问题哈啊，所以我用这些经文讲这两个题目，一个是合神心意的男人，今天开始我给大家讲合神心意的女人。我们知道圣经提到妇女，有一些被今天的人批评说他带来对妇女的歧视哈，可是他们都不会去讲到《论语》怎么样歧视妇女，以前的历史的记述怎么样歧视妇女，他们并不这样讲，他们觉得那是那个时代，可是他们提到圣经却一定要把它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它里面讲的事情。其实世人这样子做也有它的道理啊，因为我们读历史的一些文献，我们会知道是在读那个时代的历史嘛，500年前、1000年前、1500年前等等。但是基督徒总是把圣经里面的话直接用在我们今天的世代，所以人家会这样做，也是能够了解的，但是我想应该从我们基督徒就带头了解一件事，就是你读圣经也一定要用那个时代的背景来读它啊，因为神并不是写出的话都是那种跨越时代，这种无论时空都是都是不变的一些规条、一些律例等等，并不是的哈。因为圣经所写的是非常实际的，直接触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但是在每一个时代我们的生活样式会有不同，就是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因为不同的时代良心会不一样啊，就是人觉得什么是对的，什么东西他特别在意，每一个时代本来就是会不一样的，有他的风俗习惯，有他当时的良心背景。所以当圣经要写出跨越时空的真理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写出一个在任何时空底下都适用的东西，所以神用他的智慧， 他就是让每一个世代的人在他们那个世代的样式里面怎么样与神来往，记述这些事情。一方面叫我们从里面读出来什么才是最核心不变的东西啊。比方你要顺服神，要亲近神，这个是不变的东西。可是顺服神什么事情呢？在生活里面怎么样做才是对的呢？这个有的时候就会有时空背景的不同带来的差异啊。所以神用他的智慧让人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里面跟神的来往，记述那些事情，也在那种背景底下说出一些话语来，而神都称那个叫做神所漠视的话语啊。可是当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回归到那个时代的背景，而那个时代背景是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我们其他的历史文献知道一点，可是其实圣经本身就给我们知道一些了哈。圣经在记述这些事的时候，你就会能够思考读出来它的那个时代的特质。那我们在那个时代的特质里面来想到这些神的话语，然后从其中我们能够读出，能够抓住那些最核心的也就是跨越时空不变的里面的核心价值啊，那就是我们应该读圣经读出来的东西啊。因为神如果不是这样，那他要用我们的时代的背景来写东西，那么其他时代的人读起来就不知道那是在讲什么了哈。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的智慧。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应该知道当圣经写成的时候，无论旧约圣经大概写的年代涵盖了也许有1500年左右，那新约圣经写成的年代涵盖了差不多100年左右啊，这1000多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去读它，然后去找到里面的核心价值哈。而在那个圣经的那1000多年的年代里面，我们从无论从圣经或者从其他的历史文献，我们知道差不多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地方都差不多一样，就是女人没有什么地位的啊，女人几乎像附属品一样啊。所以在那种背景里面你再来读圣经，你就不会觉得好像是圣经都在传达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圣经反而是更多的想要让妇女回到她应有的地位上面啊。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保罗是其中一个常常被今天的学者批评说他是歧视妇女的人，可是其实当他在讲福音讲到最核心的事的时候，他会提到说这个福音怎么样临到人，他说或男或女两个他把它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来讲这些事。而就在他服侍的当中，也有一些姊妹们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啊。所以就那个时代而言，那已经是很特别的事情了。所以我不多讲这个，可是我们就是提到有这么一回事。那无论怎么样，圣经的时代或者说以前的时代，妇女们没有很高的地位，至少常常没有跟男人在社会上或者在家庭里面拥有平等的地位。你知道一直到很靠近我们的世代才开始有更多的改变，有人更多的为妇女争取权利，这里面就包括女人也有包括男人起来 为妇女争取权利，才不过离现在一百多年的事情而已。经过这一百多年来的努力，其实就是今天，我想在世界许多地方，甚至包括我们认为最讲人权的国家那些地方，妇女们仍然常常会面对他们觉得被歧视的情况啊，就是到今天仍然是一样啊。就是现在在我们四周还会有这样的事，就是如果一件事情负责的人是男人，他如果做得不好，人家就只是说他做得不好，就事论事啊。可是如果是一个妇女在负责那个事情，他做得不好，人家不但会指责批评他做得不好，常常还会加一句话说，女人就是没有办法把它做好，很容易这样的。我想就是今天在所谓先进国家或者民主国家，在职场上还有的时候会遇见像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当你论到妇女，这是上帝所造的人里面一半的人，这个蛮有趣的哈，在历史的进展里面经常会有比方战争，以前的战争常常死最多的是男人，对不对？所以应该女人的数目会因此超越男人啊。但是又有一些时期或者有一些地方他们是非常歧视女性的，所以如果生了女孩，他们就会觉得是一件不幸的事，生男孩子就会觉得要去恭喜的事。而有一些地方甚至有可能生了女孩，他们有可能会抛弃她，甚至有的干脆就杀掉她，一直到现在的时代都还有这样的事。可是尽管有所有这些不同的情况，很有趣的就是就整个历史更长远这样看，差不多每一个时代全世界男人的数目跟女人的数目都差不多刚好二分之一，这是很有趣的事。我自己很多年前想到这些，我就这样认为，我觉得那个有神的手在其中啊，就是像这样啊。可是论到妇女，我的观点是这样，这个世界上占一半人口的族类，我们论到妇女，我们不要常常只是很化约的简略的就只是要说或者探讨他该不该做一些事，或者他不能做什么事情，比方不能够做领袖或者像这样的啊。我们不要只是很简略的要探讨这个，就是好像要辩论说可以或者不可以做领袖。如果我们面对一群男人，我们就一定不会这样探讨，我们会探讨他们不同的才能，对不对？他的才能在某什么事上什么人是合适的，你有可能会区分说就这个工作而言，这一群男人有的合适做这个事，有的不合适做这些事啊。可是有女人在其中，我们却用性别来区分他，说女人就是不合适做什么事啊。当然有一些是确实会有男女之分啊，比方再怎么说你再怎么努力，男人是不会生小孩的哦，他在生小孩身上扮演一半的角色，但是真正怀胎生下孩子，这个男人再怎么样都是不会的，只有在一些稀奇古怪的电影里面才会出现有像这样的事哈。相较之下好像女人比较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对不对？因着她的性别而不能做的，还是我没有想到什么事？我刚刚说我们不要很化约的简略的 只是要表明或者要探讨或者要知道，哎，是女人有什么不能做，她不能做什么这一类的问题啊。因为女人其实是一个比男人更大的奥秘。其实我们想到女人应该要这样想的啊。好像有一位哲学家说了一句有趣的话，弗洛伊德吧，大概是，他说，我研究女人研究了30年，我还不知道她们要什么。虽然他说这句话也许有一点点轻蔑的成分在里面啊，可是就某一些情况来讲，他说的是事实，女人常常是比男人更大的奥秘啊。你知道男人跟女人都有神的形象，他们有一些共有的形象，可是他们也有一些他们独有的形象，或者是他们比较多显出的形象，或者说同样都领受神的形象，他们两方面的表现会不太一样啊。比方我们都有神的慈爱，可是在一个家庭里面，那个丈夫跟妻子，那个父亲跟母亲，他们表达慈爱的方式就常常不一样，对不对？有的时候甚至很大的差别。可是一般来说，男人常常表现出神比较明显的形象，外显的形象，妇女常常表现出神比较内隐的形象啊。也许因为这样，看一个男人很容易就看见他的表现，女人你就从东边看，从西边看，看来看去，有时候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到底要什么啊。也就是一个比较外显，一个比较内敛。我知道我说这些没有办法周全的涵盖所有的男人女人，当然不是，但是就着统计数字来说，有一点像这样的味道啊。你看看男人，他常常你想到一个男人，常常会着重在，会用一个方式描述他，就是他做了什么事情啊。可是女人呢，就常常不是这样，而是你比较容易会想到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啊。在圣经里面其实也是这样，圣经在那个时代来说，当然讲很多的事，似乎都是男人在出头的，讲的就是做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可是讲到女人的时候，当然只有少数的女人出头做一些事情。可是圣经有一个地方讲到女人，我觉得讲得很有意思，上个星期我们提过的一篇诗篇，诗篇45篇，我们看一下诗篇45篇，可能是12节吧，是不是？我看看是不是12节，13节，我们提过诗篇45篇，有点前半部是在讲到那个君王，那个王子，后半部是在讲到那个王女或者是公主哈、有人觉得那是在描述一个王室的婚姻一样啊。可是在这里提到这个王女，那这个王女不是只是讲在白金汉宫的公主，而是我们都是啊哈，我们都是王的女儿哈。她是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哈。这句话，这是我们中文翻译啊。其实，在原来诗篇里面，可拉的后裔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并没有“宫”这个字在里面，并没有“王宫”这个字在里面。他其实就只说王女的在里面极其荣华。有人觉得那就是指着她的内里，也就在这里形容王女的时候，是在讲到一个你看不见的东西，是她的里面啊。而且神期待一个妇女，她应该里面极其荣华。我有的时候用这篇诗篇给在婚礼上给新婚的男生女生讲话，提到女生，我们会提到这一件事情啊。这个不是用来让我们跟女人说，你应该很内敛，你不要出头，不是的，是 事实上是在勉励他要更多的能够发展这个神给他们的特点啊。如果今天妇女们全心想到的就是要争取女权，以至于她的内里不再是那样，她更多的去做的事、关注的事，都是她认为那些男人做的事。当然那些是看起来比较有影响力，因为是很外显的事情。长久下来，其实对整个社会是一个伤害，因为本来神让人类里面至少有一半的那个性别，其中至少有很多人他们可以在这一方面有非常好的进展，有很大的丰盛在他们的里面。可是如果女人离弃了这一件事情，那多么可惜，对不对啊？当然男人也应该追求这些事啊。一旦有男人更多追求这些事啊，也会带来很大的丰盛。但是女人常常是很自然的就会注意这些事啊。所以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期待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男人很注意内在生活，但是我们好像不太需要特别期待，你就会发现有许许多多的女人注意内在生活。可是你要知道，内在才是永恒的，才是最真实的啊。所以我没有打算要告诉大家，女人可以做所有男人做的事。我也没有，当然也没有打算告诉大家说女人不能做有一些事啊。我不知道，那有可能要每一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况。就像男人，比方你如果说女人不能做领袖，我很确定有一些男人也非常不合适做领袖，他如果做领袖绝对是一个灾难，他自己也会很痛苦，别人也会很痛苦，对不对？我想你同意我的话，你一定遇见过这种男人啊。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用男人跟女人就完全来区分某一些事情啊。可是我们讲这些还是要让大家从其中得着那样的观念，而不要用原已有的那种观念就已经把围墙围起来，把那个界限划分清楚。我们不要这样，乃是让人无论男无论女都有机会，当他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都有机会显出他的一些特点来，包括有一些他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显出来的特点啊。好，我讲一些东西，有一些在写在讲义上，有一些没有写在讲义上。我写在讲义上写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很多年前我读到的国际学院传道会的创立人 Dr. Bill Bright， 我们中文常常把它翻译作白利德博士。这位牧师的妻子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妇女啊，她一直扮演一个很好的师母的角色，辅助她的先生，因为她先生的侍奉是很大的侍奉。曾经有一些年代学院传道会是全世界最大的福音机构啊，啊，拥有现在全世界拥有好几万的同工了啊，那所以是很大的事工。可是他的妻子在旁边做他很重要的辅助啊。可是这个妻子并不因此就只是一个好像只是一个配搭的角色而已。我今天不要讲，如果你有机会读到他的传记，可能会读到一些关于他的妻子在这个事工上带来的帮助。可是我很喜欢那个他们的故事里面的一个故事， 就早期他们还没有创立宣传道会的时候，白立德博士原来是一个商人，可是后来他现身成为一个传道人。他们曾经在一个教会牧会啊，他们不是他们创立的教会，所以是接前任牧师的职分啊，去那个教会做牧师啊。他们刚去的时候，会友当然要习惯新的牧师哈。大家大概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可是这个故事很有趣。就是有一次，这个白师母跟教会里面一些姊妹们一起聚会，可能是一个姊妹会吧哈。然后他们在谈论当中就开始提到前任的师母多么好哈。这个已经有一点很明显的让人觉得他们是想要教训这个新任的师母，给他个下马威。大概他们就开始称赞那个前任师母有多么好。我猜前任师母在的时候他们一定不是那样讲他的啊。然后接着又有人开始称赞新任的牧师白牧师有多好多好，讲了很多他们怎么样欣赏他等等。白师母在旁边听，如果是你一定很不是滋味，对不对？你会做什么事？有的姊妹可能就会跟他们吵起来，可是白师母没有这样，她当然很不以为然，可是很不是滋味，可是她控制自己的情绪，她尽量用最柔和的语气问说这些话的姊妹们说，你们是不是相信我先生是神差遣来这个教会聚会的？他说我们当然相信啊。他们说，那么你们是不是认为神的旨意是要白牧师跟前任师母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就是一直称赞这个牧师，称赞那个师母，结果那些妇女们就都大笑啊。也就是白师母他没有跟他们起冲突，也没有争辩，也没有跟他们对骂，他用幽默的方式，其实是圣经所说温柔的智慧，化解了这样一个场面哈。这是真实的故事，你不觉得吗？像这样一个聪明的妇女，你怎么会认为她不合适讲道？他如果能够遇见这些事，他能够那么机智，而且处理的那么好啊，你不认为他应该也可以把神的道说得很清楚给人吗？你怎么会认为他不能做领袖？他一定可以在某一些领域里面做一个很好的领袖的。给你讲另外一个没有写在这上面讲义上面的另外一个传道人的夫妻。我讲的是传道人的夫妻，可是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应用在一般的家庭里面啊。这个弟兄我们常常提到，他是20世纪上半叶被神重用的一位神的仆人，人家称他叫信心的使徒。神借着他特别给他大的医病的恩赐，借着他做了许多奇妙的事工哈。 Wigglesworth 我们可能很少提到他的妻子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妻子比他早很多年去世哈。他的妻子只活了54岁而已，而这个弟兄活到88岁。他们是同年出生的有妻子叫 Mary Jane， 不过他平常人家都叫他 Polly 哈。 Polly 是我认识的一只狗的名字，就是可是行李品的狗叫 Polly， 可是这是他的昵称哈 Polly。 他们两夫妇有一些个性很像，他们都曾经参加过一些非常活泼的聚会啊，在里面也参与服事，那很快就显出这个 Polly 显出是一个很好的布道家，他先生也同意，他先生是很愿意让妻子出头的人啊，所以他先生就鼓励他。后来他们建立了一个教会，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他的先生就都不站讲台的，都让他太太站讲台，很少很少男士是这样，对不对？我偷偷告诉你，不过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我的学生会听见这个。我以前的学生有的啊，哈，我们都有讲道法的课嘛。以我的观点，我觉得那个妻子好像比先生还会讲道，所以我经常都鼓励我的学生，那些男士们，不要拦阻他的妻子在教会的一些这样的服事啊。可是我不确定我的学生是不是都听我的，他们有没有在自己的教会很让他的妻子能够这样，并不是每一个师母很会讲道了，我同意哈。可是有的实在是这样哈。可是这个 Smith Wigglesworth 很让 Polly 出头啊。你知道他到了主日聚会，这个 Wigglesworth 弟兄都做什么事吗？他一大早就去打开会堂的门，然后简单做一点清洁的工作。应该会堂不会怎么很脏了，可是他也有可能会拿着抹布擦一擦一些位置，一边擦到每一个位置，就为那个位置祷告，待会儿要坐在这里的人要怎么样蒙福，把桌椅等等也弄整齐，预备好聚会。聚会开始的时候，他就会坐在台下不显眼的地方，在台上的人带领聚会讲道人是他的妻子，这个弟兄就是这样。可是聚会晚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时间，因为他们从十九世纪跨到二十世纪，经历过十九世纪的圣洁运动，他们聚会里面常常有那种像我们一样讲道完有让大家到前面来寻求神来祷告的时间。那个时间有的时候 Wigglesworth 弟兄就会去为那些人按手祷告等等，这个服事他做，可是讲道他觉得他不会讲道，他就不做。嗯，早期他们有教会的时候，他仍然还不是全时间的牧师，他是一个 plumber 啊。什么叫 plumber 你知道吗？就叫铅管工人，水管工人啊。在西方的世界，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我们在这里水电工是在一起的，对不对？水电师傅他们好像不是，他们有一些他们在做跟水管有关系的，在高纬度的地方做水管有关系的事，也是很繁杂，比我们这里繁杂的工作。尤其到了冬天很冷的时候，他们那些暖气的管子各方面很容易出毛病，很需要他们去修理的啊。有的时候特别是到冬天生意就特别好，因为就像我们在这里做冷气事业的到了夏天生意会特别好一样。那因为他生意太忙，所以 Wigglesworth 弟兄就有一点点冷淡，就是对主有一点点冷淡，没有因此不参加聚会了。主日他还是做像我刚刚讲的这些事，可他有一点冷淡。怎么表现呢？有一次他的妻子在教会聚会完，大概有人找他讲话，待得特别久，周间的聚会了，所以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啊。他一个人在家，等到他的妻子回来，他就很不高兴，就跟他起争执，告诉他说：“我是一家之主，我不准你以后再这样这样这样。”他就给他妻子讲这个话。他的妻子跟他说：“我知道你是我的丈夫，可是基督才是这一家之主。哦”我你看这个师母也很敢说他丈夫啊。我觉得很多姊妹们都要敢跟她丈夫讲这些话呀，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姊妹们从结婚以后就都被她的先生压制住哈。有的很聪明的姊妹，可是她的先生总是说她很笨，她姊妹就相信她很笨，你知道吗？然后什么事都听她先生的，家里的事 明明他认为应该这样做，先生坚持要那样做，他就听他先生的，然后就做出问题来啊。有的人真的是这样，被他的先生塑造成这个样子。所以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中间弟兄们可能不喜欢我讲这个话，可是我觉得姊妹们，结婚的姊妹们，有的时候你需要能够像一个是我的师母一样啊，不是跟你先生吵架，可是也很明确的告诉他你不同意什么事情啊。所以他这样讲，那威克斯沃的弟兄当然很生气啊。他妻子这样跟他讲，他说我知道你是我的丈夫，可是基督才是这家之主。他就很生气，所以就把他的太太从后门赶出去，然后把门锁起来啊。可是他忘了锁前门，所以他妻子很灵巧，就绕到前门，发现前门没有锁，就又进来了，嬉皮笑脸的。他现在看了也就不知笑出来，然后两个人就好了这样。当然那是因为 Wigglesworth 弟兄虽然一时生气这样说，但是他一直都很愿意让姊妹们出头的哈，所以他才那么容易这样改变。我多讲一个他们的故事啊，多讲一两个他们的故事。下面我要讲的故事是很有名的，五旬节教会历史上很有名的故事啊，我也讲过不止一次了啊。就是他们在中年的时候啊，两个人都差不多快50岁的时候啊，威格斯伯斯弟兄听说了圣灵。在洛杉矶大道的浇灌，就是1906年，我们后来教会历史上称它叫做五旬节运动啊，而且很快就从世界各地都有基督徒去那里看那个复兴，然后带回自己的教会啊，那真的是一个全面性的复兴，跟美国那个 Asbury 的复兴不太一样啊。Asbury 复兴并没有因此就扩张成全世界性的，可是那个五旬节复兴真的是这样，其中一个把这个圣灵工作的浪潮带回英国的最主要的人物叫做 Boddy 牧师 B-O-D-D-Y 啊。Wigglesworth 弟兄是英国人，他听说了 Boddy 牧师的一个聚会，跟他不同的城镇，所以他很渴慕，他就去参加啊。到了那边，他发现他们在提到要受圣灵的洗，他就觉得你们干嘛这样讲？我早就受过圣灵的洗啊。事实上他，其实我蛮相信他，他以前有过被圣灵充满的经验了，他的服事的样子真的是像那样，而且经历过医治啊。但是他们中间有一个东西他没有，就他们说方言啊，然后他就很渴慕，他就一直问他们怎么样说方言啊，然后要他们教导他这些事，可是那些人说这不是教导的，你受圣灵的洗就会说方言。那个时代五旬节运动开始的时候，他们都用圣灵的洗来当作你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词，现在的灵恩派并不这样做哈，所以他说你受圣灵的洗，自然就会说方言。然后他就坚持说，可是我早就受过圣灵的洗了，你只要教我方言就好了。那些人就说，不，你只要受圣灵的洗，你需要的是圣灵的洗，而不是方言。你受了圣灵的洗，就会有方言。两边都坚持这个说法。可是这个 Wigglesworth 弟兄常常在聚会里面听见有人起来做见证，他就会站起来询问这件事情，人家怎么跟他讲他还是会这样啊。有时候他实在打搅那个聚会，甚至有时候如果有人起来做见证说他怎么受圣灵的洗然后就说方言，他会站起来说，我也想要，你说给我听听看啊，那我知道是怎么样。他类似像这样，哎呀，这个Boddy牧师跟师母私底下也跟他谈， 总是没有办法谈进去，他们就焦灼在这里。一个说他要有方言，已经有圣灵的喜；另外一个说，你有圣灵的喜，就有方言。大概过了好几天，他的行程他预计好，必须回家了，因为他在不同的城镇，所以他就去找了巴蒂师母，说我需要回去了，请你为我祷告，让我能够说方言。巴蒂师母就叹了一口气，你已经说了多次了，你需要的是圣灵的喜，而不是说方言。他就再给他讲一次，可是他还是不接受。然后巴蒂师母大概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跟他说，你先在这里祷告，我现在需要处理一件事，待会儿就过来啊。当是巴蒂师母一走开，这个弟兄，我想他真实的去面对神。忽然，这些他的经历的细节我就不多讲。你如果有机会读，橄榄出版社出的吗？他的传记叫做《挑战者》，可以读到这些故事。他好像就看见自己成为一个空的器皿，然后基督进来了，然后他就开始说方言啊。好，他当天就需要回去嘛，可是他很兴奋，就先打了一个电报回去给他的妻子说，我说方言了。然后他妻子看着这个信，他妻子的神学跟他完全一样，看着这个信就很不以为然啊。等到他回来，他就给他们讲这一件事，他妻子就觉得你有什么经历，他讲的那些经历，什么心里火热什么，他的妻子早就都经历过，他们以前都经历过，所以那些都无法说服他。你说方言给我听听看。他像那个威克索尔弟兄在巴迪牧师那里一样，他的妻子这样跟他讲。可是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刚刚经历这个，他们对这些认知还不是很丰富，所以他们都有一个观念，认为我没有办法自己讲方言，除非圣灵在一次的浇灌，我才能够这样讲方言啊。所以他说我没有办法哈。所以他的妻子根本不信服。到了主日聚会，因为他那几天一直啰啰嗦嗦的一直讲这些事，他当年怎么样跟巴蒂牧师他们啰啰嗦嗦，他回家也照样是这样。他的妻子就做了一件事，这就是五旬节教会历史里面有名的故事。他妻子说，好，既然你说你受了圣灵的洗跟我们不一样啊，那今天你讲道。因为他从来不讲道的，你知道吗啊。所以他妻子就在领完聚会以后就去坐在台下，他必须上台讲道。这个弟兄上台，后来他告诉人，他上台之后站在讲台，忽然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想到路加福音第十章的话，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等等，然后讲了一篇很棒的道啊。他的妻子坐在台下，对不对？应该是长板凳，我猜他旁边没有坐人，因为他的妻子是很活泼的，可能弟兄姊妹不太敢坐他旁边，所以他就坐在台下那张椅子旁边没有人，然后他就听着他先生讲话。过了一会儿以后，他就跟自己说 That's not my Smith， 那个人不是我的 Smith， 他的名字叫 Smith， 然后就很自然的移到椅子的另外一端继续听。过了一会儿他就说 That's not my Smith， 又移到在另外一边。后来他讲了这个话，大声到旁边好些人都听得见。从那一天开始，神赐给 Smith Wigglesworth 很大的讲道的恩赐，还有医病等等这些恩赐，他成为一个有名的讲员，在世界各地被邀请去服侍，大概服侍了40年之久，一直到1947年过世的啊。 对不起，我给你这种讲这么详细的故事，可是借着这个想要给大家看这个男人这个女人他们是怎么样的。我没有说他们彼此的相处是最标准的，但是至少会让我们思考一些事，对吧？其实提到他们，我还是很想再讲一个他们的故事，就是威格斯伯的师母，就是这个 Polly， 她在1913年的时候过世了，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事件过后，过6年之后，那时候她先生已经是在各地被邀请去成为一个很有能力的讲员。有一天他在正在外地服侍，在离家不算太远，忽然收到电报，大概是说他的妻子忽然过世了。我忘了他是因为什么原因过世的，就是有点突然，还是他已经生病一段时间，我忘了。那时候他才54岁而已啊，所以他很快就赶快放下手边的工作，就赶回家。然后他妻子停在房间里面，他就过去就祷告，不准他太太死，就祷告，他太太就活过来，你知道吗？他太太已经死了好几个小时了，以后他这样祷告，他太太就活过来。这个人就像摩西一样，在神面前有能力，他不让他太太死，他太太就没办法死。他太太活过来以后，看到他要跟他说，你为什么这样不让我走啊？是我的时候了，我应该要去啊，在那边好得无比，神也会照顾你啊。那他是顺服神的人嘛，所以他也接受，就跟他太太再多讲了一点话以后，就放手让他太太走，他太太才真的死了。奇特的事哈，我们刚提到，妇女们在今天就是这个社会，也常常还是一些一点歧视哈。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其实不是只有师母会这样，师母有的时候在这一方面，比一般家庭的姊妹也许还要辛苦一点。因为人家要求他做很多的事，而且通常不会给他薪水。现在的教会比较好一点，现在教会会把牧师跟师母当两个不同的个体来处理，不像以前你聘一个牧师，师母是尬会，你知道吗？就是跟着去的。可是他们没有因为这样就让师母好好的做他家务事，不是的。在教会里面，爱宴啦，带妇女会啦，弹琴啦，很多的事都是要求师母做，可是他并没有薪水啊。以前的时代很多年都是这样。可是其实不是只有师母会遇见这些事，一般姊妹们也都会遇见。我们来讲一讲，特别就着家庭而言，男人跟女人，也就是丈夫跟妻子，这个做妻子的跟丈夫之间的相互的关系，在新约圣经里面至少有两三次很明确的讲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对吗？这一句本来是很好的话，却被人理解成很多争议的事情。我不多讲了，因为我们前两周我们花了不少功夫跟大家讲做头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你就实际上用一个身体的头是怎么一回事来想。我们的头好像做决定是他，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真正我们的头常常他做的决定并不是他的意愿，而是身体其他地方的意愿，对不对？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 可是我要请大家看一个圣经里面讲到丈夫跟妻子另外一种说法，箴言十二章第四节，箴言十二章第四节，前半句就好，我们来读：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啊！我记得好像是唐崇荣牧师说的吧？他说，圣经女人会这样讲说，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可是女人非常的不服，所以他们会说什么？他是头，如果他是头，我就是脖子。意思就是说，他是头，可是是由我来主导怎么样转动头的。唐崇荣牧师说：“女人啊，姊妹们啊，你为什么那么傻？神给你一个更尊贵的位置，你不要去做他的脖子嘛。神要你做他的冠冕啊，是在放在头上面的啊。”所以神赋予你的位置比脖子尊贵多了，是做他的冠冕。我觉得做冠冕有一个意思，就是你成为一样的这样子的人，就是丈夫会很以你为荣，把你带出去，他会觉得非常的骄傲的啊。姊妹们应该期待自己变成这样的人。我是这样分析的，就是通常我们会留意到什么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嘛，因为人家很容易看你的外观，你穿的衣服就对你有一个一定的评断，他们不一定很快去看到你内在是怎么样，就给你这个评断，所以你会注意你的衣服。可是如果一个人除了穿上衣服之外，他也戴了一个帽子，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一个人有戴帽子，我们会更多的注意他的帽子过于他的衣服，因为不是每一个人戴帽子。所以用这个来思考，就是一个人戴什么帽子会非常巨大的影响他的形象。有一些人戴上帽子，人家会觉得他好像是街友；另外一个人戴着帽子，可能大家就会觉得他是一个高贵的人。你知道前几年是什么事啊？好像是英国的威廉王子的婚礼的时候，在那个婚礼上，他们其中一个很多人关注的题目是那些贵妇人们怎么戴什么帽子来，不止他的衣服，戴什么帽子非常非常讲究的啊。在会幕里面，大祭司的礼服当然是会幕的一部分啊。大祭司的礼服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他额前有一个冠冕，冠冕上面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的归耶和华为圣。好像学者觉得那是会幕里面特别重要的其中一件事，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做了一件事，我想因为有一些英文圣经就这样做，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和本圣经在那个地方把归耶和华为圣那几个字用大一点的字印出来，对吗？我觉得我们可以借着这个这样讲，就是一个妇女常常在她所在的环境，我想包括家庭，可能也可以包括一个职场上的一个位置，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她常常会像这样，就像做丈夫的冠冕一样，而这个冠冕上面写的是归耶和华为圣， Holiness unto the Lord。他们扮演的角色就是他们能够更多的影响她的丈夫，她的小孩，也许她的同事，教会里面的别人，影响他们活出一个更圣别归给神的生活，或者说更属灵的生活。我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这一件事，这不在会幕的范畴里面，而是最初神造男人女人的时候， 是从男人的肋旁取下一根骨头造女人的，对不对？所以西方世界都流行说妻子是丈夫失去的那一条肋骨，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啊。你知道肋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用，就是护卫我们的心，对吧？当然还包括肺部了哈，可是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心。你不觉得女人很有这种味道吗？就是很多的家庭都是那个做妻子、做母亲的，在护卫他的家人的心呢。男人常常不是这样，男人在家里面他常常注意别的事情，这个事情要做好，那件事情怎么样。可是女人常常会注意家里要有一个更好的氛围。你注意氛围其实就是在注意心灵的领域，你知道吧？会注意这些事啊。我看见有许多家庭都有这种现象，就是常常大家正在快乐的时候，常常都是那个做丈夫或者做爸爸的来把不快乐带给别人，就在最快乐的场合里面，也许因为他做的事或者说的话，或者他会去注意什么事情啊，他不太会去注意那种心灵的事，女人会啊。这是神给女人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你不要失去这个。你这个特质有的时候会被别人用轻贱的语气讲话，就是你太感性啊，你不够理性，你不讲道理，你只注意感觉。可是你知道这个注意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可以成为很大的优点的。上帝造你的时候有这一个特点啊，你会注意家中的氛围，你所在的地方的氛围，你会注意他们的灵性啊。通常有女人在，无论那是妻子或者是妈妈，家人的心很容易被凝聚。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一种情况才比较会注意到这个事，就当他死了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原来他是整个家的连结，现在这个家的连结没有了啊。可是其实他平常就有这种功用在里面，有的时候被我们忽略了，虽然我们一直活在其中，有他在，家人的心比较容易凝聚。有爸爸在不见得，就是儿女想到爸爸通常也不太会想到心灵的世界，想的是我做的事有没有做得够好让爸爸会高兴，我有没有做出成就来能够让爸爸不轻看我等等。可是妈妈在，儿女不需要想到这些事哈，他不需要做什么才会赢得妈妈的爱，他不需要，对吧？可是爸爸常常摆出一种姿态来，你要做到什么样子好像他才会肯定你，可是妈妈不是这样。我再一次讲，我不是在说所有女人都那样，所有男人都是这样，可是我确实觉得整体来说上帝造女人的时候女人有这个特质的，对吧？善用你的特质，好吧？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讲。
请唱颂赞诗选389，颂赞诗选389，邻里生活。 感谢赞美主。